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诗班选唱呢首诗歌，歌词好优美，亦都系对我哋一个嘅邀请。唔知道我哋一路听嘅时候，除咗觉得好听之外，有冇都谂紧点样去回应呢一个嘅邀请呢？今主日是长道卫理会定的卫斯理主日，我们对卫斯理约翰牧师有什么的认识，或者有什么的印象呢？除了只是一个铜像摆在我们教会门内之外，对于卫斯理约翰牧师，不知道大家所认识的有多少？我形容他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是18世纪一个英国的牧师，他对信仰很认真，对于在圣经所学习到的，他一心的去追求，也都去跟从。当他发现自己好像未能够经验到圣经所讲的时候，他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于是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很希望找到答案。虽然他都会觉得挫败，但是他仍然的坚持不放弃，直至找到答案为止。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对自己、对周边的人、对教会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失望，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发出挑战，希望生命、希望环境、希望处境、希望制度有所改变。所以卫斯理约翰牧师对于当时一班拥抱教会传统的人来讲，不算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但是他的讲道、他生命那种的委身，吸引很多人去信耶稣，让那些人很想委身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在他信仰历程当中，他受到不少教内、教外的人去批评和挑战，但他都竭力的回应，很希望得到那些人的明白。卫斯理约翰牧师是一个一直忠心于上帝的人，他选择和上帝同在，亦都在他生命里面，我们见到上帝大大的去使用他，建立了很多基督的门徒。这位卫斯理约翰牧师就是我们教会的始祖。我们虽然认识他，或者我们需要认识他，亦都有很多值得欣赏他的地方，不过我们不需要将他偶像化，因为他都只是一个人。上帝使用他的生命带来很多的影响，当中有很多的特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对话。这个也都是我们教会为什么在今年70周年的时候设置卫斯理约翰铜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意义。盼望我们都藉着他生命一些的特性、一些的特质，在当中能够有所学习。在那个铜像的左下有四块牌，其中有一面写着最美好的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这句的说话是卫斯理约翰牧师在临终前所讲的一句说话，可以说是他对生命一个的总结，也都是他对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体会。根据记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在病床上面很软弱的时候，仍然用他的气息很想去跟人分享这句说话而讲出来的一句说话。最美好的是上主与我们同在。上主与我们同在，或者上主与人同在，是上帝对人一个的应许。这个应许也是出现在今天我们读启示录一段的经文当中。当中描述了一个新天新地，就是上帝主权彰显，上帝的应许完全实现时候一个的情景。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记号，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而上帝的同在会除去一切的伤害，包括死亡、悲哀、哭号、疼痛。这两个记号实在是一个应许的两个阶段，一方面是回应着上帝的子民在当下所面对的困难， 另外亦都是为到上帝子民带来一个改变的盼望。这段经文是针对启示录当时这一班信仰的群体，他们生活在罗马统治之下，他们是被要求对他们的皇帝作出君王的崇拜，即是说他要当那个皇帝是神这样拜，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命令的话，他们就会受罚，被监禁，甚至要死亡。所以上主与人同在成为了当时这班信仰群体一个很重要的安慰和力量，帮助他们面对那种的困难，同时为他们带来盼望，就是纵使他们当下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但当一日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号和痛苦。但是上帝与人同在这个的应许，我们实在不需要等到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才经历这一份的应许。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搜索一下同在或者上帝与人同在这句的说话，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上帝与人同在的应许是铺满着圣经在不同 的篇幅的里面。耶稣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已经很具体给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让人经历上帝与人同在。原来很早很早很早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的事迹，上帝与他同在，跟着接着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一路数下来全部都有上帝与他同在的应许。当我们只是很快地去数那个清单，我们大概都已经有一个印象，就是上帝与人同在代表了上帝的赐福，亦都代表了上帝的保佑。如果我们这样听，我们想不想上帝与我们同在呢？很多人都岌头，我们都很想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告诉大家，有上帝的同在会带来惩罚甚至死亡，你会不会仍然选择与上帝同在呢？当时启示录的一班信仰群体，对他们来说，正如刚才所说，上主与他们同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但是吊诡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面对这些惩罚，就是因为他们选择与上帝同在。如果他们当时不是选择与上帝同在，他们乖乖地去听皇帝的说话，他们生活可以如常的快乐，不需要面对那些惧怕，不需要面对那些惩罚。就是正正因为这班的群体选择上帝与他同在，或者他们选择与上帝同在，才会面对这些惩罚。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记载着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司提反，圣经记载他的智慧与能力，被人就认出他是耶稣的门徒，亦都被人去看得到上主与他同在，才有这份的能力，有这份的吸引力。结果有人毁谤他，甚至要去跟他在这个法庭上面，就是去争辩。司提反仍然的选择与上帝同在，他的下场被人用石头打死。上帝与我们同在，虽然是对我们的应许，也是对我们的邀请，但我们都需要做这个的选择，是不是选择与上帝同在？而这个的选择是需要勇气。记得我提到卫斯理约翰牧师临终时候，他都讲这句的说话，最美好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好像只是他在生命终结时候一个的体会，但如果我们读他的生平，我们发现这个其实都是他一生不断的一个的选择。在今天卫斯理主日的里面，或者每年的卫斯理主日， 我们都会提到卫斯理约翰牧师一个灵性复苏的事件。这个灵性复苏事件是会祖生命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信仰经验。他自己去分享，他原本是靠自己，他是一个自义的人，但是当他经历了这个灵性复苏之后，他生命改变，他的牧养方针、传福音的方法也都随之改变，对很多人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但这个的改变不是只是靠一次的事件，他和你和我们一样，这个信心的历程其实经过很多次的挣扎，很多次的选择，才被建立去成为这个的改变。我们用少少时间去看回卫斯理约翰牧师他的经历。根据他日记一个的记载，他这样去描述他自己一个的生活。卫斯理约翰牧师是1728年的时候被按立成为圣公会的牧师。他为了配得上这个的职分，当他被按立成为牧师之后，他就觉得他要跟这个的职分去相配。于是他很努力去过敬虔的生活。他每日拨出1至2小时灵修，每星期领圣餐，谨守言行，去避免自己犯罪。他追求内在的圣洁，亦都为此去祈祷。经过了很多的努力，他毫不怀疑他自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他除了自己做，他亦都劝其他人要一起的去敬虔，追求内在的圣洁。他去写低在他日记里面，他这样讲，他用这种方法去靠自己的德行和自义，但是实在一步一沉重，没有安慰，没有帮助，一直持续到他离开英格兰。他离开英格兰就要去美洲宣教。原来他很热心去敬虔，过敬虔的生活，但他心里面仍然很沉重。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有时或者曾经经历过一个的状态，很努力，很想追求，但内心仍然没有那份的力量。他继续写，他在船上边，上帝赐了给他有26位莫拉维的弟兄，竭力去展示更加美的基督徒生命。他起初不明白，继续依靠自己的义，所以继续呢，他有很多的形容。他热心宣教，他的敬虔受肯定，但他觉得很困扰。直至到1738年5月24日的晚上，很不情愿去了一个在艾尔德门街的聚会，有人就中毒马丁路德为罗马书写的序言。当马丁路德讲到其他人信基督，上帝会改变人心的时候，卫斯理约翰牧师觉得心里面有种莫名的温暖。他觉得确信基督能够单单靠他得到救恩，并且得到一个的保证。他以主耶稣基督已经洗清他的罪，也都救他脱离罪的律和死亡，生命就开始改变。他开始竭力的祷告，不单止为自己，都为那些侮辱他和逼迫他的人祷告，也都公开讲见证。甚至这种的热切，直至到他睡醒一觉，一醒来的时候，他仍然立刻去讲出耶稣我主啊，从口从心里面发出这个赞美。我相信这个经验对他来说是相当的震撼。但日记里面记载的除了这个震撼的经验，他都写下了很多魔鬼对他的试探。在当晚他经历了莫名的温暖之后，他随即听到魔鬼对他的声音，他说这个不是信啊，你的快乐在哪里啊？原来可以同时出现的。回到家之后，他仍然受到很多试探，受到很多诱惑，那晚他睡得不安乐。但每一次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他就呼叫主帮助他击退这些试探。甚至第二日，刚才我们所说那份的赞美，那份的雀跃仍然存在的时候，仍然
那些魔鬼的说话继续恐吓他。他说，如果你真的信，为什么不是应该有更大的改变吗？啊，这些说话不知道是否都在我们心里面曾经出现过，挑战过我们。如果你真的信，你生命不是应该更加吸引吗？如果你真的信，你不是应该更加喜乐吗？如果你真的信，你不是应该向更多人传福音吗？原来卫斯理约翰牧师经历一个很震撼的信仰经验之后，同时的面对这些试探。但是卫斯理约翰牧师面对这些试探和恐惧的时候，他没有妥协，也没有让步。他回应那个魔鬼一句的说话，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现在我已经同上帝同在，有这份的平安。原来面对挑战，面对恐惧，面对试探，卫斯理约翰牧师去宣告，现今我已与上帝同在，得享平安。我相信这个的宣告都帮助卫斯理约翰牧师面对很多不同的批评，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原来在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尝试，这个都是我们一个的邀请。邀请你当面对一些的挣扎，面对里面有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尝试宣告，我与上帝同在。原来这个的邀请，上帝与人同在，不是只是给我们个人，也都是给所有的人，即是除了你，除了我，都给你身边那个的。这个的邀请包括给一些你喜欢你不喜欢的人，包括给一些你预计之内或者没有预计过的一些人。在这几个礼拜，我们都读到彼得将福音去传到去哥利流一个的经历，一个的记载。如果我们都记得，彼得起初其实很困难，很困难。他没有想过要将福音去带到外邦，更加没有想过他要亲自的去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但是上帝用异象也都派人去到邀请彼得进到哥利流的家中，让彼得亲自的去见证上帝原来都同哥利流同他一家同在。上帝就是藉着彼得去将这份与人同在的福音，与人同在的恩典带到外邦人的群体当中。上帝亦都透过彼得去说服一班犹太人的群体去接纳外邦人，即是让一班犹太人的群体去相信原来有外邦人加入在他们当中的时候，都可以去同样成为一个上帝与人同在的群体。对于我们来讲，坐在你隔离的那位，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或者是不是你预计之内，跟你一起去听或者经历这份上帝与人同在的福音的那个人。不过很肯定，他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他就是选择了跟上帝同在。当越来越多人要回应这个的邀请，想经历上帝的同在，加入成为同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个的群体是否必然是一个上帝与他同在的群体，或者是一个能够让人经历上帝与人同在的群体呢？我相信不一定。可能在我们很多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信仰的群体都令我们觉得，是否真的有上帝同在的？可能我们都出现过这个的疑问，甚至可能有很多信仰的群体都同样的会有很多的误会，有很多的伤害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要让一个群体继续让人经历上主的同在，是必须学习彼此相爱。正如圣经里面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对门徒的一个祝福，
要講咧，仲可以講好多嚇。每一個呢個嘅枝節咧，都可以再講一篇道。不過今日集中翻講上帝與人同在。
所以當我哋集中翻去睇，原來上主同人同在係一個應許，亦都係一個邀請嘅時候，當我哋願意去接受呢個邀請，我哋嘅生命會不一樣。同樣有上帝同在的群體，亦都是一個不一樣的群體。這份的同在不會令到我們變成超人，不食人間煙火，免受試探。但上帝與我們同在，可以幫助我們在面對試煉的時候，仍然可以站立得穩。有上帝同在的群體，同樣的會面對很多罪的試探，亦都可以帶來傷害。但有上帝的同在，同樣的會帶來醫治，令到這個的群體願意冒險，願意承擔使命，願意讓更多的人去經歷上主這份的同在。會祖在他生命裡面選擇與上主同在，直至他生命終結的時候，去見證最美好的是上帝與我們同在。今日我哋系咪都愿意咁样选择？我哋系咪都愿意让我哋嘅生命成为与上帝同在嘅生命？我哋系咪都愿意竭力让呢个嘅群体成为彼此相爱嘅群体，以致当人进入嘅时候，都让人去经历上主与我哋同在呢？盼望我哋每一位都系今天親自地對上主作出這個的回應。阿門。